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真光，光来了，一切黑暗都要离开，光来了，一切的冰冷都要离开，光来了，生命就要出来。哦，谢谢你常用的荣光来光照我们，因为确实在那里面，像彼得所说，有那说不然蛮有荣耀的，蛮有喜乐的那种的荣光，哦，说不出来的荣光，让我们得安慰得鼓励，让我们重新得力的荣光。哦，我的心为何在我们里面忧闷，我的心为何在我们里面愁烦，像诗人所说，我们当仰望主，因为他必定会用脸上的荣光来光照我们，因为他脸上荣光就是我们的帮助，他脸上荣光就是我们的医治，他脸上荣光就是我们的满足跟喜乐。哦，主啊，谢谢你。哦，主啊，让我们你的同在，哦，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安慰跟鼓励。哦，这样的同在也给我们带来这样的满足跟喜乐。主，我们更感谢能够有这样的同在，是因为主你的宝血的功效在我们的身上，因为你的救赎临到了我们。哦，借着圣灵的工作，哦，主啊，我们仅因着主你的宝血，我们罪得赦免。借着圣灵的工作，我们能够得一个新的生命，得这个属天的生命，以致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主，以致我们能够坦然的，哦，我们能够有圣经所说，我们有这个把握的，可以来到你的面前，甚至我们这个权柄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说，凡信靠人、接待人，你就给他们权柄做你的儿女。主，我们感谢你，都是恩典，都是应许，都是你的祝福，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主啊，谢谢你让这样的，哦，这样的一个感谢，这样一个赞美，常常充满在我们的心中，因为你的同在常常显明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赞美你，感谢你。愿主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九章。今天我要跟大家看的是第九章的第六节啊，一直到第十三节。保罗说，神的应许都要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从祖先，从亚伯兰开始，然后呢，借着这个律法，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我们是活在神的约的里面。神跟亚伯兰立约，然后借着律法，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我们是活在约、活在应许的里面。所以呢，在应许当中有没有好些事情的发生？我们是神的儿女，有他的同在，等等等等。啊，这是上个礼拜我们从一到五节思想。到最后连保罗都说阿们，一说这是真的，这不是一个思想，也不是一个观念。那底下就一个问题就一定要产生，那如果神的应许怎么没有发生在当代的这些犹太人身上，那个年代，甚至我们延伸到今天，为什么神讲这一切这么好，没有全部，或是说某一些的只是一部分，或是来了又走掉，或者这种经历过然后呢一下又失去，为什么？那很重要一件事情，神的应许跟神的话是分不开的。常有人跟我说了，牧师今天 我不太好，我说什么不好，我也说不上来，那我说说不上来你怎么知道不好呢？这个我们人真是有时候蛮矛盾，有些问题还没搞清楚。所以我说，如果你要问我问题，我现在搞清楚的问题是什么 ？OK, 我也说不上来。那就是说不上来，怎么会有问题呢？你有问题怎么说得上来？腰痛背痛，你总是有个东西，那说不上来，就是啊，最后大概我没有信心吧。那这时候我跟他讲，你怎么知道你没信心？我心情不好啊。要告诉各位，信心跟你的心情一点关系都没有。整本圣经讲到信心跟你，哦，可能我这个我中间碰到一些困难，我这个有点怕，有点挂虑担忧啊。 那底下就问了，我这个人的问题就是说，那你的信心是建立在外面的环境吗？以至于外面会影响你的心情。整本圣经，如果我读得懂的话，整本圣经告诉我们，你的信心跟你的感觉没有关系，你的信心跟你的立志意志也没有绝对的关系，因为圣经说立志行善由得你，行善由不得你。信心是什么？信心跟只跟坦白说，我在讲更白，跟你的神迹奇事也没有关系。所以有个福音派的泰斗讲到，十字架没有神迹，你看到耶稣钉在十字架有什么神迹？跟个囚犯一模一样。所以他说 by itself 这个 cross 是没有神迹，但是在这样的没有神迹里面，凭着信心走过去，最后神迹就会发生。所以主从死里复活，从人的角度他从死里复活，当然是圣言说因为圣善灵叫他从死里复活，但是从人走掉熟人道路来讲，他复活，他复活是因为走过十字架，没有十字架怎么会有复活？十字架整个的是告诉我们说主耶稣的信心。那又来，那什么叫信心？信心不是是对，不是你的感觉，不是你的咬紧牙关，信心是对神的话信靠顺服有多少。信心是跟你对神的话信靠顺服有多少。再说神不讲话，你是无从用信心，所以跟他感觉没有关系，甚至跟他环境没有关系。不论环境是顺势力，你有没有听到神跟你讲话？有没有明白神跟你的讲话？包括圣经旧约新约所写，当你明白了，当你听见，当你抓住神的话，圣经说这个叫做有信心的人。这些的人没有听见神的话，或许听见神的话不照着去做的，圣经说这叫不信的人。不信人不是不相信有神，不相信神的伟大，不信人是不相信神的话，不相信神会照着的话来祝福你祝福我。这在罗马书讲到这个亚伯兰说第四章我们讲过这些事情。所以信心跟你的感觉跟你的意志没有绝对关系，包括神迹奇事，神迹奇事不会建造你的信心，不会给你信心，但神迹奇事绝对可以帮助你兼顾你的信心，或是眺望你的信心，肯定你的信心。但是信心还是在神迹奇之前，十字架永远在复活之前。征战到个程度，外面环境糟糕的不得了，但你还是持守着主啊，越照你的旨意，不要照我的旨意。这是主耶稣在克西马的得胜，他没有在那个的地方得胜，他上十字架是有点难，那不上十字架复活就没有，那整个就救赎就没有会发生。所以很重要是在一件事情，所以马上的这样，那今天不是这样啊。所以保罗这边用个双关的语来提醒我们，犹太人为什么你这时候失去了应该有的神的这个 blessings， 或者神应许所带出来的祝福，难道神的话落空了吗？所以马上讲这句话，或许说神的应许是假的吗？是神的问题吗？还是你的问题？ OK， 那底下呢讲完以后，保罗就用了几个的比喻，旧约的例子。今天我们要看的是讲到这个以撒这个例子，然后我们看到这个以撒带出来当时以实玛利来跟以撒这个是一个是两是相对，都是亚伯兰的后裔，但是一个在应许一个不在应许。然后完了以后就从这个以撒出来的一个叫做是以扫，一个叫雅各，一个在应许里面一个不在应许里面。神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已经讲过这个第八章的时候已经提过，神不是应许给这个人不给那个人，神的应许是给所有的人， 但在于你有没有用信心接受。你用信心接受，就得着神的应许；如果你没有用心来接受，你就得不着神的应许。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是活在应许里面，那个不是活在应许里面。神应许给 everybody， 但是有人接受了，所以这个叫做命定。在第八章我们讲命定的意思，说神说你信耶稣得永生，这叫命定，这不可以改变，给所有的人，每个人都应该知道，每个人都应该清楚。那不知道不清还在于我们基督徒没有把这个福音传出去，但是圣经讲很清楚，只有一条路，你信耶稣就得这个。倒过来相对的另外一条路，就是你不信耶稣就会怎么样的，这个叫命定。那信耶稣为什么这么的宝贵？为什么得永生？一大堆只跟一件事情有关，因为神命定给你的命令，拯救你的目的就是让你恢复你要整个人应该有的他存在的目的，他的意义，他的价值。如果你问的话，像什么？像末后的亚当。前面的亚当叫亚当夏娃，把神创造的目的给丢掉了。末后的亚当把神所谓的，当时他不是被造的，他是创造，但他道成肉身来告诉我们，一个人神所造的人，他应该活出的目的是什么？当时就我们都知道，这主耶稣基督，所以他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第八章我们才刚两个礼拜前才弄完嘛的，所以这是很重要，命定接受的。就进到神的应许，信耶稣应许什么？得永生。不信耶稣，你不能够说我不信耶稣也要得永生。神说没有这种事情，这个叫做不得着应许，因为没有借着信心。那回到这边呢，我们就看到神预定是不能够改变的，这是甚至神的预定是让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的，信耶稣得永生，或是信耶稣你要像耶稣，这是神的命定。但是神把我们放在不同的生活的环境，放在不同的岗位，甚至不同的行业，你做医生啊，你做老师啊，这个叫呼召，这叫呼召。所以你读整本圣经都一直讲一件事情，呼召呼召，神拣选他，所以神呼召了以色列人在万国当中为神来做见证。呼召的底下就产生两个的关键，一个就他的使命是什么？呼召，你的使命是什么？使命就是活出你的命定来，活出主耶稣基督来，在你的呼召的那个环境的里。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在众的环境当中，你能够活出主耶稣基督这个生命。另外一个很重要，你要知道你所需要的见证的、需要的能力、需要的智慧、需要的资源，神都给了你。所以拣选也好，呼召 call 也好， election 也好， election 就拣选，呼召就 call， 神 call you， 然后神就差派你，叫做 send， 叫做使徒，叫差派。意思说 everybody， 我们每个人都是神呼召。当我们接受了神的呼召，我们就进到我们被呼召的地方，然后在那边为主来做见证，活出主的样式来，所以我们就被差派到。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你去上班是被神差派，你去到医院去上班是被神差派，你到这个学校去上班是被神差派，所以我们都有个使命。所以这几个东西你把它放在一起，圣经常出现的这些的字把它弄清楚，把它放在一起，你就发现都是一件事情。好像你要被圣灵浇灌啊，要被圣灵充满啊，要领受圣灵，其实都一件事情。一个杯子，一个茶壶，茶壶的水带上杯子，看你怎么看。从茶壶的角度来讲，这个水出来叫是几呀？那什么从杯子角是被充满了，这个都是一件事情，只是从不同角度来看就是。OK， 我们还回到这段经文。所以呢，原来在神的整个信当第九章是讲的，所以讲到这里，神有绝对的主权。那他的定这个有绝对主权，信耶稣得永生。信耶稣这个人没有别的路了，没有别的路。神啊，我们不可以没有别的路。神说就是这条路。神啊，你这么这个这个这么好像这个这个这个 只有你讲的都就算，我们讲不算嘛。神说本来就这样，为什么？神说我是神啊，你们是被造的，被造的可以跟创造的那个叫啊去这个 argue 吗？去争吵吗？你甚至可以呛那个 argue 那个创造你是神吗？到后面会讲到这些东西。所以呢，这是讲到神的主权，神的主权是因为出于他的公义，因为他是对，他是完全的对，他是永远对到一个程度，永远不用改变。我已经说过，神的公义、神的完全、神的圣洁，我也讲过这种。你如果你要神跟神去讨论，不要说争论，跟神讨论，除非你真的说神啊，我跟你一样完全。除非神啊，我跟你一样的所谓的啊这个圣洁，那我们的矛盾也在，或者我们的自己的自我的矛盾在，就我们要神听我们的，但是我们却不愿意像神这么圣洁，这是很矛盾。我们要妈妈爸爸听我们的，但是我们却不要照妈妈方法，特别我们小时候我们不懂事的时候，他总要他觉得他的才对，他的才好，他不要还这个杀奈啊这个。那神会管教，所以这个你在圣经读的，其实圣经的原则属于我们，圣经也这样说，我们应该懂的神都会让告诉我们，就是有一些的环境，因为这个时代的关系啦，背景关系，那圣灵会帮助我们，所以让我们能够知道神的事情。回过头来底下这边讲到，原来不是神失约，神的应许落空，是因为人在神的心目当中，他没有照神的方去做，没有照神的人，用现在的话叫做他没有信靠，没有顺服。从另外角度，他没有完全放下自己，因为他不肯破碎，那就这个样子。所以有人这样说了：“我怎么没有看到神迹？”因为你还在挣扎，这看不到神迹的，你还在自己用的。OK， 试看看，我不说你什么事不做，试看看。放下你自己的想法，神会对你说话。试看看，放下你的想法，或是像你自己的挣扎，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神会告诉你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当然，神告诉你说，你不见得喜欢，因为这个不是你的习惯，也不是我的习惯。因为我们生出来到现在，我们都喜欢靠自己啊。你读整个先知书，中间有一群人拜偶像是一件事情，那有一些人不是拜偶像，只是他们不愿意靠神。包括一些王在内，所以你就发现了，坏的王拜偶像去了，那一件事情；好的王呢，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困难？因为这些好的王没有拜偶像，但是不知道怎么依靠神，或者不知道全然的依靠神。那其实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走这条路。OK， 如果这是啊这段经文的一个引言的话，我们现在读一下第六节到第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
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因为是亚伯兰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因为所应许的话是这样说，到明年这时候我要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子。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加既从一个人，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神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
OK， 就读到这里。第六节说，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 OK， 我再说这个双关的语，一个就是神的话，神的应许落空，神的应许不会落空，否则他不要给我们应许，否则他不需要所谓的啊这个答应我们什么事情啊，或者他答应了但是都没有实现，这样的神也不是真的，这圣经所说的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所以他一定不会落空。那但是事实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没有得着啊，前面讲的好几样事情， 神的儿子的名分啊等等这些。那为什么呢？所以呢，保罗这边用一句话，在第二章的时候保罗已经提过这句话，因为从以色列人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因为是亚伯兰的后裔就多做神的儿女，唯独从以下生的才要称为后裔。那这是这句话就是说肉体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有那应许的儿女才是神的后裔。 OK， 像我们现在就看到这里，这句话在第二章的时候保罗已经讲过，不是犹太人都是真犹太人，不是受过割礼的都是真受割礼的。换句话说，你表面是这样但是里面不是这样的话，这不会得到神的应许。其实一直相关我讲，如果我们外面守了割礼，我们用现在的话，我受了洗啦，才发给我一个受洗证书啦，如果是点水你不够再来进呢，什么都做了，该做都做了，但是我里面有一样东西没有做到的话，或是没有发生的话，基本上这就分出一个外面的割礼跟里面的割礼，叫做外面的犹太人跟里面犹太人，或者外面的以色列人里面的以色列人，或者外面这个人是所谓的他进到虽然是所谓的基督徒，但是他是肉体的，是血气的，但却不是应许的，不是属灵的。这个东西是什么？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分别？其实你我看我跟你做的一模一样啊，你受洗我受洗，哦，你说我的受洗这个不够啊，我再洗一次。是你在过去做牧师这么久啊，所以有一次很多时候、啊、这个比如说孩子要受要说来上牧道班，这个妈妈就怕他跑掉啊什么，就陪他来上。但是孩子本来就要上牧道班的，所以来上完以后，没想到我说就问这个孩子啊，有时候陪他丈夫来，我都碰太多这种事情。那完以后我说弟兄啊，你信得过吗？或者这个你是。哦，信得过要受洗，没想到完了以后，这个太太也好，这个妈妈会跟我说：“哎，牧师，我要受洗。”我说：“你不是基督徒吗？”他说：“以前我信得不清楚，哎，但我觉得那当时有些太这个神的面子，哎呀，我好愿意，好像结婚一样，我要跟我丈夫再受洗一次，这样这个比较完美啊，这我们一起受洗。其实他已经信主很久了，他丈夫还没信，那跟孩子一起信，一家受洗，这多好啊！这。”我要解释清楚到底受洗是干什么。 OK， 我只是回过来这地方来，但是不少人跟我说，牧师我坦白跟你说，那时候我受洗不知道受洗，不知道是为什么，所以我一定会讲得很清楚。如果只是为了哎呀，我要跟我丈夫陪丈夫一起受洗是一个很好见证，那我已经受过洗，不再受洗一些无所谓，那我说就不必要，因为你受洗是跟神有关，跟你丈夫没有关。我要跟陪着我这个儿女受洗，儿子，我说受洗是跟你的孩子跟神有关，跟你陪到这里就可以了。不，有些人跟说，牧师，以前我受洗，我更不知道我受洗什么，只是人情啊，只是这样。后来在那困难当中啊，哦，后来有人就说，哎，你看你还没信耶稣，你答应的哦，你这个如果接受你这个病好了，你就要受洗哦。他想想看，对啊，如果不受洗的话，这个神又让我生病怎么办？如果神把这个祝福拿去怎么？他害怕也受洗啊，受洗好多种哎，我可以告诉你，牧师我已经听到很久，我很喜欢听你讲道，所以你讲完我就觉得很好，或者我就受洗。哎，受洗不是因为我讲道讲得好，你可以听懂我讲一句话，很多人的肉体在里面，怪不得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也看过约翰福音啊。这个有从神有从人生的，有没有从血气生的，只有从神生才叫属神的，才是神的儿女。所以你发现了、啊、宗教是一个很容易进去，但是当然也很容易跑出来，就看你那时候你为什么信主。纵然那时候你的动机是百分之百对，也不代表说后面就没有软弱，没有跌倒，没有退后时候。那何况是受洗的那个动机本来就错了。 如果那个人从来不晓得他是一个罪人，或他不承认他是罪人，相对他不承认，他信耶稣才能够进到这个命定得永生，以至于他信耶稣不只是得一些好处，他信耶稣一说我要做一个见证，我今天从现在开始我要跟着耶稣，我要听从耶稣，这个叫受洗啊！不仅你要受水的洗啊，你要受圣灵的洗啊。我也碰到蛮多的，完以后我说：“哎，姊妹，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要受洗，我要为你受洗。”我刚讲那个，我不是随便。有一天呢，有个人跑来，他知道我们教会有个受洗班，因为我们是一个早上这个受洗班。普通已经在我们教会待过了，然后我是已经在国外牧会的。那我们有个受洗班，就一个早上我来教。那叫谁要受洗的就来上。那天来一个人，我不认得。哦，应该这样子说好。这个我来过几次，但我更不熟。我知道他不是我们教会，我也知道他没有信耶稣，他也来受洗了。那我就他后完以后，他上完课。最后他没有什么，那天没有什么所谓的决定。晚上的时候他告诉我，他打电话，我考虑半天，明天牧师我要在你们教会受洗，我要在你们教会受洗。我说为什么？因为牧师我要你为我受洗。我说为什么？因为我喜欢听你讲道。那你说我受洗完你会在我们教会？他不会，因为他来我们教会要开车开四分钟，在美国开车四分钟很久。他礼拜天来听到，那天他知道也来听我讲慕道班，他完以后他觉得，我就跟他说：“你不要在我们教会受洗，你要知道受洗，甚至用圣保罗的书信说，是加入教会，进到基督身子里面。你准备以后在那边受聚会，成为那个教会者，他是在那个教会的这个团契里面信耶稣，所以一群好的朋友带着他信耶稣。”但是可能在教会当中他不是这么觉得就很好，所以他有时候跑到外面，那不知道什么时候跑到我们教会来，这反而礼拜天常常我们教会聚会。那当时有空的时候，如果这个太忙了他也不会来，因为开车太久。我要说在这里，受洗有好多好多的原因，有几百种原因，但是你知道你为什么要受洗？我只用着或许做基督徒有很多原因你要做基督徒。为什么要做基督徒？我不说神医治你不好，我不说神给你生活保守你看顾你工作各方面不是不好，但是更要紧有一件事情，你知道你受洗是要生命改变吗？生命好，我当然要了，我生命改变，我的脾气好了，我要平安有喜乐。不不，你的生命改变，要把你的老我要拿掉，成为一个新的在你的里面。你要把欧永亮那个老欧永亮拿掉，你有一个叫做新的欧永亮，这个新的欧永亮是基督的生命在里面，你肯吗？这个才成为一个基督徒。今天我可能讲有点远了，不过这是一个题目。最近我看一篇文章，什么叫做基督徒，他讲一篇文章什么叫基督徒，他讲的东西跟我讲的其实差不多了。所以我说哦，居然还有牧师就是有传道这样的写文章出来讲这个事情。今天用他的话，很多的时候你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不见得是一个基督徒。你是一个犹太人，但不见得是一个真犹太人。你是一个以色列人，但不见得是一个真以色列。你是行割礼，但不见得是真割礼。你是一个基督徒，但不见得是一个真基督徒。我不是用这个来吓各位，我不是用这个来说哎，你要小心一点了。我不是用律法，但是我相对要提醒彼此提醒一下，难道基督徒就这个样子？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神的应许就不会发生这样子，所以你也不需要再问为什么神应许都没有发生在我身上，因为你不是基督徒，我不是一个基督徒，从神的角度，从圣经的角度，那神的应许怎么会发生在身上？ OK， 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谈，神的话没有落空，只有我们会有。后面就讲到这些，这边就讲了，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这是神对亚伯兰说。这就是说肉身所生儿女 不是神的儿女，肉身所生的儿女，意思说肉体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因为所应许话是这样说，到明年这时候我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子。这边是讲到，所以我说这是一个双关语，神的应许要发生是因为你听神的话，神的话，所以神的话有没有落空，或者神的应许有没有落空，是两件事情。一个呢，就神有没有跟你，如果你根本这位讲话的神根本没有讲他该讲，就他的事情会发生但会落空，那很明显的保罗不会说神会落空，那如果神都落空，在基本上我们就不知道哪一个是神。所以是在于我们有没有听神的话，第二个以至于神的话有没有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应许这个字 promise 这个总是跟神的话连，那神的话怎么成为应许，因为神对你说话你听见，第二个你照着神的话去行，用圣经的话叫做你守住神的话，这叫信心，叫信心。信心不会有超过神的东西，不会超过神的方法，不会超过神的策略，不会超过神的目标，倒过来以至于目标对了，策略对了，方法对了，等等等等。所以神要负责任的时候，事情就一定要发生，一定要发生。我觉得我们的整个信仰的宝贵在这里，神把他心意非常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而且他定义从头到尾陪着我们走这个新的道路。所以我对圣灵工作是非常非常的看重，没有圣灵工作我走不上的，当然也没有神的话叫做圣经，也没有这位道成肉身的主，道还是跟道有关，我也不知道这位神要的是什么，不知道神要是什么，我无从用信心。有神知道神要什么不知要什么，但我做不来，这个也叫没信心。但是神要的不要的我都知道，这底下就问我已经开始有个信心的根基了，但我发现我做不来，做不来，圣灵帮助你帮助我，我们就做来。所以你会发现就是信心，圣经说的就是信心也是从神来，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因为神跟你讲话你才会有信心，因为圣灵帮助你你才会有能力活出信心来。所以神的话跟神的灵是分不开，好叫你能够活在神的应许的里面。是神的应许一定要发生，什么时候发生我不晓得，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发生我也不晓得。这会到一个程度你就发现，你既然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你不知道既然不知道怎么会发生，请问神迹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意思是说不是你努力来的，不是你安排的来的，不是你制造一个浪潮，不是制造一个风气，不是制造一个什么东西来的，你只能够进到一个的所谓的属灵的光景。神学用这个叫 condition， 甚至有些用这个 atmosphere， 这种的气氛氛围，或是用到这个 circumstances， 这个所谓的状况，你只能够进到这种状况，神的圣洁这种状况，比如说你只要进来你才能够进到神的应许。所以呢，在进到这个状况的当中，为什么要进来，因为你知道不在状况之内，所以你怎么知道不在状况，因为神的话也告诉你你不在状况之内。 OK， 你要进去，所以呢，有个很大的哦，原来我在神的这个应许之外，在神的话语被光照，不在神的这个所谓的蒙福的这个氛围的里面，我蒙福氛围里 OK， 我想进去但我进不来，因为我发现我的肉体很软弱，这个世界抓着我不放，神说我也知道你很软，所以我派圣灵保卫师来帮助你，好叫你我能够进到这个氛围。从某个角度，今天我们能来到这里是你的选择，但你相信我相信你会同意说，今天能够在这里是你的选择没有错，不，你能够来到这里 也是神的恩典了。你爬不起来就爬不起来，你爬起来以后在床上摇，哎呀，今天我不要去了。然后这样想的，哎呀，今天好多事情我要办了，还要花这两个钟头。我不是说你们，就是我也是这样。这我真知道了，都是恩典。再说信心，你有信心是恩典，所以信心永远不是一个功德，信心不是永远不是一个行为。我花蛮多功夫来思想，找了许多的这个所谓的神学的讲什么叫信心。信心永远不是你的品格，哦，你比较容易信呢。信心永远是神的恩典，信心也不是你的意志比较强。信心是说，如果神不讲话，如果神不做工，你无从用信心。就是你品格也不错啦，你的个性比较温柔啦，说比较愿意顺服啦。有人这样就说，哦，你的意志比较强，我也，你还是走不上去，因为这个世界，这个给你的这个所谓的压力啊、捆绑啊，你走不出来。加上我们还没有信主前，我们生来就有个东西在里面，叫做罪性，那个永远是我们一个破口，永远是我们这个所谓的人的软弱的地方。所以讲到这个所谓圣经讲到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里面有黑暗的权势，在这个环境当中、世界当中有这个黑暗的权势，这个世界的制度，然后在空中还有这个黑暗的灵。所以我们真是，所以以弗所说，我们本来就死在罪恶过犯的里面，但保罗后面解释一大堆，刚我所解释出不来的。就在人没有盼望的时候，神为我们预备这个救恩，我们才能够出得来。所以信心是从神来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因为信心能够建立信心的根基在神的话，话是从神来，你能够活出神的话的要求来，这个力量从来是圣灵来，是从神来。所以信心也是神的恩典。 OK， 讲了这么多 so far so good， 我想大家都听得了。不过有一样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回到第八章，神的这个预定，所以第八章也是用这个预定，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清清楚楚。但有一样事情我们只能够知道，神有这个，神要做这个事情，神有能力做这个，但是我们不能够明白，叫做预知。预知我们是做不来，预定我们是每个人都要做得来，看你的选择要不要走在神的预定的里面。但预定是非常清，但预知我们是做不来。先不要说你明年怎么样你都搞不清楚，不要说明年，明天怎么样你搞不清楚。但神说我们在母腹里面他就知道我们，就认识我们，甚至在创世以前就认识我们。所以他从这个预知的角度，他可以看见这个人将来是走在神的命定呢，还是不会接受神的命定，以至于神知道这个人会活在神的应许面，或许这个人不会得到神的应许。所以从这个角度上，你就发现神的主权就在这里。神的主权呢，因为神 know everything， 所以你看到人主权之后，千万不要神的主权，当然他预定的，他的主，就像我举例过，如果你要走，以前我常常说，那对面就有两个车，一个是235，从这边上。一个是15，我常跑两个地方，以前跑新庄啊，你一定要坐235，那是预定的，你不能够说这个我坐235就一定到火车站，你坐不去不了的。235只会看到新庄，15呢一定看到火车站，这叫预定，所以清清楚楚。但是坦白说，235你坐了，你我就说你，如果你坐235一上去，你还没有走完，还没有到新庄哦。你在这边上了235，所以你已经知道会到那个地方，不过神也看到你一定会到那个地方，所以神是预知。所以回到这个地方来，神的主权，所以第九、第十、第十一是讲到神的主权 The sovereignty of God， 从两个角度去 understand。 第一个，神的完全的公义，所以他定下了预定，只是他只在执行他的预定。 但有一样东西是你我不能够明白的，因为你我不是神，有一样就叫预知，是你我不能够明白。从这个两个角度来讲，神的主权在你我的身上，在你我的身上，你不能够改变的，除非你不能够改变说我坐235就是一定要到火车站，神说没这种事情。神也看见你要到新庄，但你却跑去坐15号，神就知道你到不了新庄。神知道，因为他预定了这条路线，但你我很不晓得。所以我还在这样的说，我们不要说别人明天了，但神在上面了，所以你就到你开车 到高雄去，这条路线就你画清楚，但是呢你不知道这条路线有没有塞车啦，有什么东西，有没有意外，你更不晓得。但你听这个收音机，你就知道这个路有没有塞，有没有怎么的。所以神知道这个事情。所以我要说的，因着第八章所说神的预定跟预知，所以第九章这边开始10、11在讲神的主权。除非你能够有这两个事情，否则主权不在于你，你一生的主权在于神。除非能够预定，除非能够预知。我花了蛮多功夫当我读罗马书，这三章对我的最大的帮助在哪？那这样的话我就知道我的人生嘛，当然知道。为什么？因为不是我天生知道，是因为我进到神的主权的里面。一说神啊，我接受你的带领，100%接受你的带领。可能中间有些的疑惑，有些挣扎，甚至还会跟你讨论一下，但是我愿意完全顺服。所以神的预定我明白，以至于我有把握走在神的预知里面。所以有首诗歌大家都会唱，虽然你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但谁知道你的明天呢？神知道你的一天，所以不用挣扎。所以有人告诉我说，啊，牧师啊，这个明天会怎么样，啊，这样啊，我说你操心什么？操心什么？这不代表我们懒惰，不要走到另外极端去，哦，破碎放下就什么都不做在那，没有这种事情。放下破碎放下走在神的命令的，只是告诉你说不走自己的路，要走神的路，不是叫我们懒惰。很多时候神啊，既然是这样，牧师啊，既然神这样，我就等候神了。我说不，你在懒惰。其实用这个做一个借口，你不愿意走下去，一向这样等候等候。所以我碰到蛮多年轻人告诉我，我说年轻人，你不是小孩子。他做到一个程度，有些是害怕，不敢面对他的生活，他的工作；有些呢，他真的不愿意，因为他觉得那工作他不喜欢。哎，我在神的等候了，神还没有带领呢。甚至在服事上我也碰到一个传道，啊，神要带领我怎么样怎么样，只是我现在没有神的带领。其实我就跟他说，你在等候神的带领，我还不知道神的带领，这是很奇怪的事情。不知道大家可以听懂听懂，你真的100%说神带领你，但却不知道神的带领，这是很奇怪的事情。我说所以呢，讲了这些，可能还是回到刚刚一开始讲，你是一个真犹太人呢，还是一个只是外面像讲？你是一个真基督徒呢，还是因为我们有一些的宗教的行为，我们说我们是一个基督徒？一个真基督徒，他是渴慕神的话，他是渴慕神的心意，以至于他愿意放下自己，走在神的心里面。因为他活的是在神的应许，所以应许在两个，一个就是神的话，第二个神的话实，他接受神的话，100%接受，到一个程度，他发现他要经验到神的话、神的应许发生在身上，就这个样子。所以为什么多少的诗歌，特别讲旧的诗歌了，啊，这个心中有平安啊等等，这些都在挣扎里面。直到这个人完全的放下自己，他能够进到神的安息。进到神的安息不代表说他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动，他突然没有重担，没有挂虑担忧，他会祷告，他会集中精神做神要他做的事情。 他会 focus concentrate 所有的 energy 做神要做的事情，他不会中中试看那个试看到最后累死。是哪天说的我不知道，记不太得了，我记不太，是礼拜五是院长说，还是谁说，我记不太得了。 Bill Gates 说了，你说你，他说如果一个人说一天忙一天呢，从早上玩到晚上，忙得不了。 Bill Gates 啊，这个以前的这个 Microsoft 那个老板，这种人一定是没有才干的，才会忙成这个样子。有才干人不会这么忙，这是从俗世的角度来讲。哎，我想这话有点道理。一天都忙，忙了半天也没什么果效，所以更加要忙。他说这个人是没有什么本领，才会忙成这个样子。他讲的有一个道理，不过我想想这句话有道理吗？怎么用在基督徒？我认为不是。我说一个基督徒如果一天忙到道理，他是不依靠神的人。他依靠神，他一天只要做一件事情，或是依靠神的人，他做事用圣经的话，刚我们随祷告这样，诗篇第一篇，凡他所凡都顺利。圣经讲很多，读诗篇，这个人凡事都亨通，凡事都茂盛，凡都发达。这个是什么？凡遵守耶和华律法的诫命的，圣经就这样说，他凡事亨通。所以相对的，如果俗世人说一天忙的人到了半天呢，忙了半天啊，好像都做不完了，弄不完了，这个人大概没有什么才干。 Bill Gates 说，我这样子说，从一个神的儿来讲，如果一天忙到没有安息，这个人大概不太来到耶稣的面前，因为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的到我这里就叫得安息，不是这样吗？让我们在主的面前呢，一起来学习做一个真的犹太人，做一个真的受割礼的，做一个真的基督徒。因为我们不再走在血气里面，我们有神的话，我们让神的话的应许的神的话的结果发生，叫做应许要发生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是不是肉体生的，我们是应许生。 OK， 我们起来祷告。我们再次来求主恩待我们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看重神的话？第二个，我们一定要照神的话去做。特别当神讲到一个人呢，如果不安的时候，他是没有信心。一个人不知道神的话，不照神的话去做，从某角度上他是没有信心，叫做不信。所以基本上他的劳苦重担，甚至失去了神的应许，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让我们不要忘记神的心是什么。所以当你碰到任何事情，第一个要问的神那怎么办，不是说先这已经不错了问神怎么办，但你真要知道神要你怎么办，不要只问完以后照自己的意思去办。那更不要说像以前一样连问神都不问，那个我一看到就赶紧去处理，赶紧去做。当你几时挂虑担忧害怕，基本上已经失去了信心，因为已经没有把神的信心放在你整个生活的思考的模式的放在这个 top priority。 意思说我们是被肉体来引领，我们并不是被神来引领，所以我们就失去了，从那个角度我们已经失去了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应许，神的儿女啦，神的荣耀啦，等等这些东西，这非常可惜的事情。所以九十十一章对我们来讲，基本上是我们更多认识的，相对产生一个结果，就产生信心。信心的结果表现是什么？表现就信靠顺服，没有变。我们起来祷告啊，为此来祷告，求主来恩待我们。哦，主啊，主，我们再来仰望你。愿神年轻人在我身上做工，帮助我，让我更多走在信上，让我更多活在主你的旨意里面。主，让我们走条路是靠主，是断子亲神自由，让我这个更是能够活出主的印象，好像你的名叫上被告被荣耀。主，我要感谢你，赞美你，赞美赞美。有感动可以带我们做一简短回应的祷告。 所以我们就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哦，这是何等奇妙的路，这叫信心的路。一方面我们要面对许多的困难，我们要克服这困难，不过在这困难克服的新的路上，面对这困难克服这困难的时候，我们越大的难处，我们越深能够进到你的同在。哦，越困难我们就知道你在我们上显明的能力是越来越浩大。哦，主，我们唯一做的就是我们要明白你的心意，你的旨意，我们唯一做就放下自己，靠着你的帮助走在心的当中。就这样的，我们把今天下时间交在你的手中，好叫我们在凡事上都单单的仰望你，依靠你，好叫我们在凡事上都能够经历到你的同在。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一个蒙福的人，我们是有神同样，我们是神的儿女，是在神的荣耀神的同行的当中。赞美你，把今天下时间交在手中，主啊，叫你恩待我们，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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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